各位听众，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周二起对北京的首次访问引人瞩目。他上任后七次访问亚洲，单单绕开中国不算，最引人瞩目的是这位防长对中国军事扩张野心一向直言不讳地进行批评。此行正值中美贸易战开战，南中国海波诡云谲，各方却以为马蒂斯访华的重点仍然在于希望中国继续支持走在半路上的美朝核谈判。对华强硬的马蒂斯能得到中方的支持吗？这次访问持续到星期四，马蒂斯将与中方国防部长会晤，陪同他亚洲访问的记者询问其访华的真实意图。马蒂斯直截了当地表示，我要去掂量中国的战略雄心。谁都知道现在是中美关系最艰难的时刻，撇开正在开打的商贸战，南中国海发生的事情让美国揪心。北京当局五月初在南中国海部署了反导弹系统以及声音干扰电子系统，以示绝不会向周边同样有领土宣示的邻国做丝毫让步的决心。为了反击，美国国防部取消了早已决定的邀请中国参加的每两年一次的30国大规模军事演习。华盛顿这一举动当时让北京颇感羞辱。马蒂斯此行亚洲先去北京，周五在东京短暂停留后将去首尔，期间分别与韩日国防部长举行会谈，目的全在于让美国的两个盟国放心。尽管为了使美朝核武谈判顺利进行，美国取消了美韩军事训练，但是美国永远都会保护这两个盟国免遭侵害。马蒂斯从来不隐瞒自己对华的强硬立场。不久前，马蒂斯抨击中国企图重写已经存在的全球秩序。马蒂斯不相信中方做出的有关在南海安置军事设施并非军事化的表述。他坚定地认为，中方如此作为就是为了军事恫吓和采取限制他方的行动。马蒂斯更为严厉地暗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正在重温旧闷。6月19日，他在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毕业典礼上说，北京梦想恢复明朝的列国向中华帝国的朝贡制度，中方在南海建造人工岛，部署导弹，步步为营，种种行动后面可能掩藏着这样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为改变国际秩序。中国目前有一套长期计划，他们似乎是以明朝为蓝本，要其他国家成为向北京口头的朝贡国。但是一直宣誓对南海绝大部分地区拥有主权，不承认南海诸国的领土诉求的北京反击马蒂斯的言论是不负责任。如果说17个月前担任美国防长的马蒂斯今次是首次访问中国，他已经七次访问了亚洲，每次都有意撇开中国，他至今都没有与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见过面。马蒂斯今次终于上门访问，是否如某些中国官媒所暗示的是有求而来，是一种示弱的表现？显然这种揣度过分的一厢情愿。马蒂斯在前往北京的飞机上对媒体表示，他将竭力与北京找到一些可以进行军事合作的领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周二在记者提问时表示，中美关系正在走过一个敏感的时期，最根本的是两国严守互相尊重和理解的原则，以求解决矛盾。与中国外交部官员的外交言辞比较，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发表的社评颇具复仇心态。该报几乎用命令般的口气要求马蒂斯，与其批评不如多听，警告如果美国不能理解中国不安全的心态以及中国采取的补救措施，两国的紧张状态在所难免。一名不愿披露姓名的美国高官指出，中国被视为美国的战略对手，而华盛顿寻求对北京在南海军事化进程上不断维持压力。他警告说，美国把中国从多国海上联合演习排除出去仅仅是第一步。让美国感到担忧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台湾。实质独立的台湾尽管与美国表面上不存在正式的外交关系，但台湾一直是美国的亲密盟友。在日前接受法新社采访时，台湾总统蔡英文呼吁全球联手制约中国扩张野心，捍卫民主自由价值。马蒂斯在香格里拉对话上也曾说，美国要按照与台湾关系法帮助台湾建立适当的防御能力。 当然，从另一方面看，马蒂斯仍然希望北京继续说服平壤落实完全去核化承诺。马蒂斯说，华盛顿希望很快得到特金会新加坡峰会具体的成果，这一成果形式上将从朝鲜完全去核化时间表得以体现。马蒂斯一直把暂停美朝军演同朝鲜去核化进程紧密相连，同时表示美国正在等待朝方交还朝鲜战争时期失踪的美军士兵遗体。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